刚才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啊，最后一首歌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或者主的跟前啊。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靠人是无能为力的，唯有神才能做得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主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前一些日子，大概过年前嘛，我们家来了两位亲戚。那么周日我们带他们来教会，聚会结束以后就带他们去了 Austria Fair 那里吃午饭。然后呢，在那里等电梯的时候，就有一个澳洲的一个老人家已经白发苍苍了，他就走到我们面前对我们说 The Lord bless you。 然后呢，我那两位亲戚正好他们听得懂这句话啊，他们就非常感动啊，就说我们跟这位老人家非亲非故的啊，他为什么会跑到我们面前来叫他的主，叫他的上帝来赐福我们呢？那位亲戚就说，我真的很感动啊，觉得上帝真正的是赐福了他。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坐在这里，你觉得上帝有赐福给你吗？有吗？有啊。那你是不是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祷告很久却没有得到应允呢？有没有？有。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很努力的在那里侍奉在那里奉献，却仍然感受不到神的赐福呢？有吗？没有。有。是否有时候觉得无论你怎么努力的祷告你怎么样去摇神的手，但是这个祷告还是没有蒙垂听呢？而且好像似乎神离你非常的遥远遥不可及呢？我们是否或者我们怎样才能够像那一位白发苍苍的澳洲老人家很多余的自信的对别人说，或者对自己说，神赐福你们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借着神，借着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一起来学习这段祷告的文。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为圣，愿你的旨意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毫无阻拦的运行，愿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感异灵。主啊，你赐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灵粮，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那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语。主啊，也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那我们不但听到，而且要在生活中行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教会的祷告中来，让教会因着祷告而复兴，让弟兄姐妹因着祷告生命得到造就，得到成长。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福音书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记载了耶稣祷告，耶稣祷告包括使徒书信里面、使徒行传里面都多次的记载了使徒们的祷告。因为只有祷告你才能得到能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福音书记载的几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耶稣在那里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之后呢，耶稣就向在苦难中的人发出了他 那句非常有名的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啊，耶稣祷告是以父啊天地的主开始的。第二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四十一四十二节啊，当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在坟墓里，耶稣到那里啊，耶稣举头望天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的，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之后耶稣用他的行动事实来证明他就是那复活的主。第三段经文啊，大家很熟悉，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啊，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因着祷告，耶稣他战胜了肉体的软弱，他自己卑微，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伟大的救赎。从这几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自己的榜样，这个天有风就不热，没风就很热。谢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祷告以后所带来的能力，然后呢，难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也是同样记载这一段主祷文之前啊，一个门徒就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这个门徒他很聪明，他没有求主教导他啊怎么样去讲道，怎么样去医病，怎么样去赶鬼，而是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祷告是能力的源头。让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一起读过的主祷文啊，这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们呢接下来会啊逐句的来学习一下。那么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要先求他的名、他的国啊和他的旨意，然后才是赐给我们啊赦免我们、引导我们和拯救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的名字有很多，在旧约、新约里面很多的记载啊。那么啊，你可以称主、称万王之王，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等等。但是耶稣在这里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你们要称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是一个父的关系，我们跟他是儿女的关系。那么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觉得你和神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啊？是一种交易的关系，还是一种交心的关系啊？所谓交易的关系就是啊，好像一种生意上的伙伴啊，你为我做了什么啊，我也为你做什么。反过来，如果我为你做了什么，你一定也要为我做什么啊。好像因为 神是圣洁的，他是不改变的。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处于这样一种交易的关系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着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我们觉得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做不到神的要求，所以你心里就会忐忑不安，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资格啊，我也不失望，求从神那里啊得到祝福。有的时候你反过来会说，啊，神啊，你看我做了这个，就好像那个在圣殿里祷告的啊法利赛人啊，在那里自言自语说，神啊，你看我啊，我也做了这个，我按时奉献啊，我帮助穷人，我怎么样啊，以为神就会垂听他的祷告，就会祝福他。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你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交易的关系啊。那么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交心的关系，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称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站在儿女的地位上来向神祷告。当你和神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以后啊，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华人常说啊，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没关系就大有关系了啊。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当你跟神有了这样一个父子的啊父女的关系以后啊，那就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多定的向他求了啊。我们从前是死在罪和过犯之中，远离神的啊，与他是无份的，是外邦人。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女。罗马书啊八章的15-16节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难就害怕啊，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在约翰福音啊1:12，大家都很熟悉，这里说，凡接待他的啊，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父子的身份啊，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努力赚来的啊，是神他领养了我们。你们知道有时候啊，像美国澳洲很多人跑到中国大陆去领养那些残障的孤儿等等，那些孤儿没有权利说我要你领养我要他领养，他是没权利，他只有等待被那个家庭所领养。所以当神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是他的恩典，他的恩赐，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才实现的啊。以前我们家在墨尔本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家里啊有住了两个 homestay 的学生。那么学生他住在我们家，他要给我们钱，他是房客的身份。但尽管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啊，跟我们吃在一起啊，也用我们家一切的东西，但是因着他是房客的身份，他跟我们的关系就不像啊我们家的儿子跟我们的关系啊那样一种的关系。大家可以理解，应该啊，你房客住在你家，无论怎么样跟你的身份总是有隔阂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在神的家中你只是一个房客的话，你总是觉得，哎呀，你看神啊，我为你做了这个啊，我按时交了房租，你就要我提供这些这些这些。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做儿女的心态，在神的家中你可以享受一切啊，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你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来求他，来帮助他，或者你就单单的跟他在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跟他在一起，这是讨父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次都非得要求什么，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赞美他，感谢他， 啊，神的心意就会得到满足。当我们以儿女的身份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有福的，因为我们这位天父啊，他同时就是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的能力、他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他是万有的源头啊。今天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吗？你可以叫他为阿爸父吗？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光景，其实你可以的，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说，只要你叩门，只要你叩门，你寻求神必让你寻见，你叩门，神必为你开那一扇门啊。所以我们祷告的首先我们要称我们阿爸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依着神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其实神啊，他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让万民万族万国都尊他的名为圣，都尊他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不是说啊，我只要我尊你的名为圣就可以了，而是要全部全地的人，全地的人来尊主的名为圣。圣就是那最荣耀、最圣洁、最尊贵的啊，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心愿。所以我们要祷告说，主啊，让我更加的爱你，更多的认识你，叫我的心尊主为大，凡事上让你居首位，让我的行为不使你的名蒙羞啊！无论是在家庭、在工作场所、在学校，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改掉我们的坏习惯，改掉我们的坏脾气，赐我们力量胜过这一切。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拯救万人的灵魂啊，叫所有的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文字啊，一个简体一个繁体的啊，国是一个有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概念啊啊，繁体字国一个框起来里面是地域的域啊，区域就是有范围的，那么简体字呢，它就改成了一个域啊，就王权的意思，有权柄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国是一个政权，是权柄实施权柄的一个所在的地方啊，政权只能实施在本国的土地上啊，你不能说啊，我是啊澳洲的，我要把我的法律运用到啊其他的国家去，是不可以的。那么中国跟澳洲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啊，有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信仰，政体都不一样，所以啊，我们中间的大部分的移民，如果我们从中国移到澳洲来的话，我们就必须遵守澳洲本地的法律法规，是不是啊？最简单一条，你开车你一定要朝左，你不能靠右，一靠右你就完蛋了啊！所以呢，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规法制，那么神的国在哪里呢？啊，主导文中这里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求神的国降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是要从上面降临下来的。啊，神的国其实就是说神的权，神的权统治的地方，神实施他权柄的地方。人类因为背叛神、离弃神，啊，不认识人、不认识神、拒绝神，所以神的国就不在现今这个土地上。现在的地上这个国是撒旦的国啊，所以全世界都 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你每天打开新闻报道啊，肯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啊，暴力纷争、痛苦、罪恶等等啊。只有当人类肯转向上帝，只有当福音传遍了地极啊，主要亲自像他升天时候一样驾着云再次来新天新地啊，神的国降临，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抓紧传福音的工作啊，因为神说只有当这福音传遍地极他才会再来。所以当我们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我们有这种迫切为罪人的灵魂这样一个祷告。第二点，神的国是永存的，神的国是永存的啊。诗篇145篇里面说，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的，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啊。所以诗人神给他启示，他发出这赞美，神的国是会存到永永远远的啊。在启示录啊11章里面啊，15节，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将来那神的国是会存到永永远远的。那既然神的国是会存到永永远远，那我们这些会朽坏的肉体，会朽坏的血肉之躯，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永远的国度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啊，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救赎了我们，凡信他的，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带我们出黑暗啊入光明，也借着他复活的大能能战胜死亡，将来这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只有这样才能承受那永远的国。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要确信啊，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便能够忍受啊，我们目前在这个世上所受的苦难、所受的逼迫、痛苦、死亡等等。就像啊，赞美之前那首歌曲《奔跑不放弃》啊，它里面有句歌词唱到：“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啊，这自斩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让我们啊，当我们面对啊苦难逼迫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牢牢抓住神的应许啊，神的国会降临啊，我们会啊承受他的国。那么神的国同时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啊。路加福音17章第20节到21节，有个法利赛人，他来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不是人，也不是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那里的啊，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神的国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是降服在神国的权柄下啊。主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臣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过在地若天的生活啊。如果主不在你里面做王，主的权柄不能在你身上做主，你若不重生，便不能见神的国，更别说进神的国了 前几天大家都看新闻，一个 RS 的新娘的一个新闻，大家都应该有看过啊。她美国公民，她跑到叙利亚去参加了 RS， 成了那些 RS 战士的新娘。现在 RS 被消灭了以后，她说我要回美国，美国政府不允许她回去，拒绝她。因为他是有美国的公民，是有拿美国的护照，所以他很不服，他说我要投诉，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因为他不服从美国的律法，不服从美国的权柄，而投入到另一国的怀抱，与美国为敌，所以呢，他就被排除在美国之外。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降服在什么权柄之下，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降服在神的国、神的权柄之下，让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世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可以在地落天。接下来我们祷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畅行无阻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在世上的时候，神的旨意有时候会受到阻拦。就当我们降服在神的国度中，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方面的时候，就刚才说的神的国降临，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神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我们人有限，人感受外在的事物只是我们的五官，最多有的时候有些人有第六感官，最多就是五官，你所能看到的也就是眼前，你看不到明天，你也回不到过去，但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在他没有时间没有区域的概念，所以当神安排的总是最好。可是呢，我们看不到，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看不到我们眼前所经历的一切目的在哪里，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在这里，当我们祷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更要祷告神啊，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中，行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当我们看不见，当我们想不通，当我们道不明的时候，就是我们更需要忍耐，更需要信靠，更需要顺服，要绝对的相信神他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大家知道创世纪里面有约瑟的故事，那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出卖，流落他乡，被引诱，被诬陷，被关监牢，但是因着他牢牢地抓住神，他信靠神，他没有犯罪，后来神把他升高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么到后来，当他回顾他这一生，他就时候呢，他就对出卖他的那些哥哥们说，因为他的哥哥们非常的害怕，害怕约瑟会报复他们所以约瑟就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不可测度的约瑟当他从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一切苦难的时候最后他可以说出这一段话来，你可想而知这段话对他的影响是如何，他对神的旨意的理解是如何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力行活在神的旨意中。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说要 常常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乐，在你们生命中是不是充满了喜乐？我们小组，我们北区的小组喜乐一组，我们现在分了两组，喜乐一组。我们小组，我从以前在墨尔本教会，我们开始带小组的时候，我们就是叫喜乐小组。我去过几个教会带小组，我们的小组全部是叫喜乐小组。是神的旨意啊，这是啊，不是随便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无论什么事情感谢主啊，你感谢主总没错，无论什么事情感谢主。这里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啊，神对你的生命的啊长远的旨意如何，或者你是一个学生，你说主啊，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啊，或者你刚移民在这里啊，你说主啊，我不知道你要我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等等啊，当这些神的这种大的旨意影响到你生命很久很久的旨意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你所要做的你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遵行了神的旨意，你就慢慢的跟神亲近，神就会把你当走的道路啊显明给你看啊。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帮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啊，就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就祷告涉及到了我们自己的本身的需要。当我们先求啊他的名啊他的国他的旨意的时候，接下来是关乎我们的需要。神你赐给我们，神实在是看顾我们啊肉身的需要啊，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你祷告，神他都知道，他都看顾。我这里做两个啊见证啊，一个大的见证，所谓大的就是说你要花很多钱的那种事情啊。以前我们在墨尔本时候，那时候我刚结婚跟我太太，然后我们啊因着工作关系，就想在我们两个人工作中间的地方买一个房子，但是呢因为没有合适的房子，所以我们说买一块地自己造。那么正好有一块政府要拍卖的地，我们就去看了，然后就啊看中了一块地，我们就啊就说那有好多块地，我们就上面啊把它画下来啊，我们首选是这一块啊，如果这一块拍不到的话，那就这一块，不行的话就下一块等等，就画了好几个圈。那么那时候我9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信主也不久啊，信心很满的啊，对神的话语多信不疑的。那么啊在拍卖的那天早上，我就啊跟我那个住在我们住他们家里的一个房东老太啊房东爸爸，澳洲的一个人，他认养 Wendy 作为他的女儿的嘛，那我就一起，我们就说啊，我们祷告，我们绕着这块地走七圈啊，我们的啊，接下来传道会给你们分享约书亚记之后打耶利哥城之前啊啊，他是说绕七天，头六天是每天绕一圈，最后一天绕七天啊，呼喊城墙倒下来。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就哇，就在我们首选的那块地上，我们就祷告绕了几圈。后来就拍卖开始，拍卖开始，后来就从其他地方叫，好，最终要叫到我们要的这块地的时候，哇，他一下那个叫的价格就马上就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那么一想，哎呀，没了，这块地没了，这样也就因为超出我们范围，银行借不到钱嘛，也就不想了。结果这块后来他叫到了一个价以后，没人叫到了一个价，叫下来以后呢，结果那个出价的人，那个拍卖的那个人就说，哎，不对，我们 我们搞错了啊，不对，说这个价格还太低啊，我们还不能卖给你这个，我们之后再跟你商量，说这块地再怎么样，那么就叫下一块地吧。那么就隔壁，就隔壁邻居那块地，跟这块地几乎差不多一样大的，就叫了。哎，结果这块地叫的价格还不到我们所承受的范围之外，就停下来了啊，结果就卖出去了。帮我们一听，哎，怎么回事啊？一样的两块地，为什么这块就卖掉了呢？后来那个卖掉这块地以后，他又说啊，他说刚才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刚才那块地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我们重新开始再来拍卖啊，重新拍卖，然后又是很低的开始叫。哎，他叫到一个数字的时候也是很低，还没超出我们的范围。我一看，哎，这个人的锤子好像想要锤下去的样子嘛，我就赶紧举手。举手嘛，他看到我举手嘛，就有加了一点点，然后就问，第一次、第二次叫得很快的，第三次还没等人反应过来，他就棒敲下去了。所以我们就说感谢主，真是感谢主啊，因为这是神的一个，那时候我信心非常满，是真是感谢神，知道不是凭我们自己啊能够得到这块地的，感谢主啊。另外一个小的见证就是，我在这里造我自己家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家前面一个很大的木门，那么那个木门装好以后啊，到后来我在前面要做前门的一个 decking 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木门下面啊，最好要有一条啊很宽的一条跟这木门比较配的一条硬木啊，放在那里就遮住下面的那个水泥啊等等，就比较好看。那么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那天我就带着一车垃圾到那个垃圾场去扔掉。哎，我扔垃圾的时候就看到边上扔的几块就是我要的那个木头，捡回来锯都不用锯，放上去量身定做一下。所以以后你们到我家里来，你们可以看看门口那一块木头。所以真是神看过你生活中一切的需要啊。耶稣在教导这篇主导文之前啊，马太福音六章的八节里面说啊，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你们的父早已知道啊。甚至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神已经事先给你预备好。啊，这里啊讲一个我太太的一个见证，以前她说的。那时候我太太刚来在墨尔本，她啊读书，然后呢啊要交学费了，她没钱要交学费。如果啊第二天要交200块，如果交不出这200块，那签证2000。交不出这2000，签证就会取消，就要回去了，就要啊，是吧？是2000。啊，2000还差200，2000块钱，但他还差200。没有，因为那时候这里也没有朋友，都是很穷的学生，没有钱。就在这一天下午，他收到了一封他啊香港姐姐寄来的信。啊，里面就夹着200块的现金，啊，他姐姐胆子也很大，就现金直接信里就寄过来。那这封信呢是好几天前从香港寄过来的，那几天前他还根本不知道他这一天要交这么多的学费，还差200块钱。那么这200块钱哪里呢？那当时他姐姐在香港也不富裕啊，是帮别人做清洁的。他是他姐姐啊，在一个垃圾站边上啊，一个什么里面捡到的啊，一个塞在一个什么鞋子还是鞋子里面啊看到的啊。所以他姐姐捡到了这个港币，想也没想马上换成澳币，就给他妹妹寄过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有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甚至自己都还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 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只要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来经历他，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里面说你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你们，神都会加给你们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里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说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是亏欠我们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这个罪就是罪债，对神的一个债，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再还不清，我们的罪得不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平安和自由。当罪得不到赦免，债还不清的时候，人就会失去平安和自由。以前你要欠债的话，要卖身为奴的，是不是？你要还不出债，要抵债的。唯有神能赦免我们的罪，赦罪的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人没有办法使自己无罪，只有神他能赦免我们罪。因他公义的缘故，神他牺牲了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为全人类做了挽回祭，做了我们全人类罪孽的赎价。神赦罪的恩典是如此的广大，任何的罪只要你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他必赦免，神他必赦免。在以赛亚书55:7里面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们的神是怜悯的上帝，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必赦免我们。在约翰一书1:8-9里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话是信实的，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人要赦免别人有时候很难，在实际生活中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靠着自身的血气很难做到彼得他总是很喜欢说大话的说到饶恕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一个弟兄得罪我，饶恕他7次够了吧因为7在圣经里是个完全的数字，好像7次在彼得认为就是人的极限了，我饶恕他7次了已经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得罪我有些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有的时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不是到最后忍不住了会发火的。可是耶稣说了，不是7次是70个7神的旨意是无限的饶恕，无限的宽恕我太太以前她在会计事务所工作他们每年财政年度做账的时候，总会有些公司碰有些坏账，要不回来的账。那么这些账呢，你就有两个处理的办法，一个呢，你就是去追你去追这笔账，你花很多的人力物力，甚至上法庭你要去跟他打官司，要把这笔钱追回来。那么最终结果你不一定追得回来，因为你打官司什么本身就要花很多钱，而且这过程中呢你就会很不平安，非常的愤恨 另一种办法呢，他们做账的人知道，就把这笔账勾销，就 wipe off 是吧？勾销，一笔勾销，也就是这里说免了别人的债。你放开了别人，其实你是更加放开了自己。世人的标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中国人更说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都不晚。所以你看以前的有些武侠电影啊什么，总是父母被害，儿子从小长大以后复仇，是不是？总是要报仇。可见呢，你当一个人被仇恨所抓住的时候，他所思所想的就是去报仇，去伤害别人。其实你心里的这种苦毒，这种怨恨你这种不愿意赦免人，多数的时候对你苦毒的那个对象来说，他是感觉不到的。你是苦毒你自己你是苦毒你自己，你苦待你自己，就好像你自己在那里拼命的喝毒药，你期望把他给毒死其实是做不到的这事情。这篇主导文之后耶稣又重复说了两次，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过犯。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不报复，我们觉得不报复我们就咽不下这口气，那我们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这是个罪违背主的命令这是个罪。那么这个罪如果你不肯承认，不肯离弃，不肯悔改的话，你叫神怎么样来赦免我们这个罪呢？是不是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的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如果你这个苦毒，你对别人的怨恨你牢牢地抓住，不愿意赦免的话，你叫神怎么来赦免你的这个罪呢所以耶稣在彼得跟他讲了七次以及耶稣回答了七十个七次以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23-35节，意思就是说主人回来跟仆人算账，有一个仆人他欠了1000两银子对主人，他就求主人，他说我还不出来这1000两，主人看他可怜就赦免了他的1000两的罪。那这个仆人出去以后，街上马上看到有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他哗一把抓住他，那个同伴就说对不起，你宽容我几天，我想办法去凑合再还你。这个仆人不肯，他说我现在就把你放到监牢里去，等你还清了你再出来。所以人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主人听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就说把他抓回来不再免他的债，把他下在监里，你那1000两要你还清所以这里耶稣最后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兄弟，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所以可见饶恕是基督徒必须学会的一个功课在我们在祷告中，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也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而且要亲口说出来。有的时候你不能只在心里默默祷告只是想一下说我赦免他，你要祷告，你要说出来，你要说出来，你多说出来，你多操练，让这件事情成为你的一个习惯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轻省。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的担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中国民间常有说无债一身轻，是不是没有债觉得很轻松？那么有些生病的人病好了以后说无病一身轻我没生病我非常轻松。那么
大文豪苏东坡，他写到无官一身轻啊，不做官了啊，他就没有那些官场的应酬烦恼了，一身轻啊。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无罪一身轻啊。当神赦免了我们罪的时候啊，我们整个人就会觉得非常的轻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主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私欲常常会被外在的东西所牵引、所诱惑啊。雅各书一章的14-15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撒旦他最会钻空子来针对我们的弱点，来攻击我们，来引诱我们。试探通常都是看起来可喜悦的啊，悦人耳目的啊，很芬香的啊啊，让人可以有智慧的等等，引诱我们去尝试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会受到魔鬼的攻击啊。受试探不是犯罪啊，耶稣他也受过很多的试探，但是耶稣他没有犯罪啊，唯有在试探中跌倒才是犯罪。马丁路德说过啊，你不能禁止飞鸟，天上的雀鸟在你头上飞过啊，你没法禁止，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造窝啊，你可以阻止它造窝。所以魔鬼他会千方百计的啊，把一些诡计、一些坏的思想啊放在你的脑海里，但是你可以拒绝这些东西进入你的心中，拒绝让它因着你而实践出来啊。这是神要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个试探。那么其实对付试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逃跑，不要遇见试探，跑，你斗不过他啊。人靠自己的肉体有时候斗不过他啊。比如说啊，你说一个我们要减肥的人啊，你说我减肥肚子饿的时候，你就不要往美食街去走，你说啊，我肚子饿，我去看看就好了，那些菜单很诱人。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试探中啊。比如说你戒烟戒酒的人，你就不要跟你那些酒肉朋友再出去吃吃喝喝，他们一抽烟你闻着，你说我闻二手烟也高兴，是不是？你说一个赌博的人啊，喜欢玩老虎机的人，你就不要去那些有老虎机的那些 club， 说啊里面的食物很好吃，我就去吃个午餐就好了，我不玩老虎机。你不要把自己放入这种试探中啊。所以这里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英文的原文是说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 啊，不要让我们带我们进入那个试探中。那么万一我们遇见了试探啊，在凶险之中怎么办呢？啊，在凶险之中怎么办呢？我们呼求主名，求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恶者，啊，脱离那恶者，啊，凶恶是那恶者所做出来的一种行为，它的来源是来源于那恶者。所以，啊，如果你说只是救我们脱离这一世的凶恶的话，还会有很多发生。你说救啊，你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直接救我们脱离那啊制造凶恶的源头啊，那我们就会有平安。那么当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是积极的求神啊，脱离撒旦的本身。那么肉体 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圣经里这说的这三样很大的罪，没有一样靠我们自身能够胜过，唯有借着祷告呼求主名，他必保守我们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亲自的为我们祷告啊，这里主说：父啊，我不求你，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啊，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脱离那恶者，啊，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雅各书四章的六到七节啊，这里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所以这里又说到一个顺服神啊，就是我们前的愿你的国降临啊，神的国在我们心中，我们顺服神是他的子民的时候，这里说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我们逃跑啊。所以当我们陷入啊苦难危险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阿们啊。这是最后的赞美，因为神他是配得我们的赞美的啊，他的名配得尊为圣，他的权柄，他的权柄啊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啊，要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愿意以他儿女的身份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他那良善成全科学的旨意行在我们生命中啊，每天经历他的信实、他的供应啊，享受被赦罪的平安和放下一切的怨恨啊，提醒我们自己试探的危险，也确信神必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这一切的作为都是因着神。所以啊，在路加福音啊，当天使向世人报佳音的时候，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给上帝啊，一切的荣耀，凡是跟神有关的荣耀都要归给上帝啊，平安呢就会归给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啊啊。去年我们2018年啊，我们敬拜赞美团体他们分析说，我们唱的最多的那首歌叫《恩典够用》，那么里面有一句话叫：“你日子如何，你力量也如何。”那么我想，你日子如何，你力量也如何？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的力量从祷告中来啊！你祷告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那么你愿意常常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吗？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这个平安吗？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你救赎了我们，更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祷告，当我们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在你的权柄下的时候，主你的旨意就行在我们中间，行在我们教会中间，行在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每日的供应，更谢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主啊，你帮助我们与人和好，帮助我们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放下不满。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能够靠着你的话语站立得住，不致跌倒。也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危难的网络。父啊， 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有人还在苦难中，在患难中，在病痛中，就求你因着你的慈爱，你来医治他们，你来怜悯他们，你来拯救他们。主啊，在我们中间，若还有人还没有认识你，还在外面叩门，还在寻求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打开那一扇门。主啊，把你自己向他们显现，让他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让他们知道神啊，在你有赦罪的平安，让他们知道神你爱世人，你叫一切信他的、信主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就是刚才唱的第